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存钱，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Amen。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殿中，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对主说，主啊，我们愿向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何等的有限。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当有一个比喻说，当一个王在请一批人去他家里吃饭的时候，很多人拒绝了这个吃饭，我们说这是犹太人。那么当然有些接受救恩的外邦人呢，也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后来那个王把他赶出去。为什么把他赶出去呢？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未来的审判的时候，如果你身上没有耶稣的印记，没有圣灵的印记，没有披戴着主耶稣基督，那有一天你真的就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要披戴，时时的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不一样的选择。那我选了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我最近会讲的约书亚记，因为我们要得地为业了，阿们。所以我们昨天过户了啊，不是昨天，是前天，对不起，前天过户了，拿了一大串钥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未来教堂的钥匙，还不是天国的钥匙，我们拿了一大串钥匙，少兰姐妹去签字，这个我去了纽约。有一个新生命的教会，咱们十周年，苏牧师特意请我去，所以我去了。我昨天晚上坐 bus 半夜赶回来，那么很喜乐的事情。我跟他们分享，他们也非常的激动。他们教会已经十周年了，可是还是没有动啊，只有教会四五十个人，还不能说买教堂啊，连租教堂他们还很艰难。神很怜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买下这个地方啊，这是神给我们奇妙恩典。那如若可行，我们继续的祷告，还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在卖，挨着我们的，那么大概差不多45万左右，大概是这个价格。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有信心，我们把那块也买下来，我们整个 building 就全买下来了。那么那块我们将来买下来会给孩子们用，那是很独立的一块，非常好。但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是一个信心的选择。信仰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信啊，那个信。我记得有一天老郑跟我说了，正义跟我说，说他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说教皇保罗二世在接见中国的地下这个教会，天主教会的一个主教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不要怕，不要怕。那么大家以为是对中国人讲，因为中国信仰还不能完全的自由，尤其天主教的地下教会逼迫的是蛮严重的。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天主教的地下教会的逼迫比基督教更要多。因为天主教他们只顺服一个教皇，那他们就是一个教会，那基督教还有不同。所以那么可是他对了这个南美来的，对美国来的主教，他同样讲的一句话，还是不要怕。我们知道这句话来自于圣经，不要怕，只要信啊，这要信。其实我们的惧怕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有限，讲一讲是不是？我们不管我们对我们的前途也好，对我们的家庭也好，对我们的财务也好，对我们的人生也好，我们的惧怕都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有限。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完全的，我们就不应该惧怕。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他在你的一生中掌权。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明天，但是神绝对知道你的明天。你可能不知道你未来，神一定知道你的未来。你可能不知道你未来，你离开这世界你往哪里去，神一定知道你往哪里去。所以如果我们把生命完全的交给主，像我们这首诗歌说，我们披戴着耶稣，凡事让他掌权，我们就不应该惧怕。没有工作了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神。如果没有神那才可怕，有工作可能就会失去，如果我们身体有软弱了，我们也没什么可怕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软弱。 但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神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家庭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沮丧，灰心丧气。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信主了很长时间，我们也会埋怨神，神为什么给我这个配偶这样不能改变。那我们也觉得怕未来我们的生活没有色彩，怕未来我们的生命生活一片暗淡。但是如果我们有神，我们就不应该惧怕，因为神会改变每个人。那神会改变每个人，只要我们愿意。那我们今天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出埃及第二章。出埃及记的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讲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人拉合的故事。这个女人圣经说是妓女拉合，后来我查考了一些这个资料，其实拉合是开一个小家庭旅馆的。那么当时的家庭旅馆是不是具有色情，那个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圣经明确的说她是妓女拉合。但是我从那个以色列人的探子能住进他家，可靠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旅馆啊，家庭旅馆，否则他不可能随便进入你的家中去啊。我们知道当摩西把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指挥权交给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拿到了这个权力的时候，约书亚指挥他的军队进入到迦南的地方，那个不是说凯旋进来的，需要征战的，一仗一仗的征战。那个征战对一个年轻的领袖约书亚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我们给他一个重的担子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敢给他，是他自己不敢做。自己不敢做。当约书亚接过这个担子的时候，神特别对他说话，耶和华特别对他说话，耶和华应许他说，我跟摩西如何跟摩西同在，我就与你如何同在。所以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你当刚强壮胆啊，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得到那块土地啊，那是我向你的祖宗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律法书所讲的一切的话，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话啊，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基督教里边这个教会里边这个顺服非常的重要，遵行神所拣选的领袖，一代一代的领袖。你相信神拣选一个人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拣选，当他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首先第一点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像他拣选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要去啊，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然后呢，除了我告诉你做什么，他还要给你信心，他说我要祝福你，我祝福为你祝福的，那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抵挡你的我就消灭他，这说得很清楚。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摩西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当约书亚接班的时候，神也告诉约书亚，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就怎样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怕。那个时候约书亚就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的前面，他们第一战就是耶利哥。这个战争因为耶利哥的城墙非常的高大，耶利哥的防卫非常的森严，约书亚为了能够更了解城内的结构，他就派了两个侦察兵就去侦察，是不是这个两个侦察兵就进去了。这两个侦察兵古代叫探子，探子我们现在叫侦察员，这个侦察员就去了，这侦察员就一下子就找到了个家庭小旅馆，因为家庭小旅馆很多，那么一下就住进了这个拉合的家中。拉合面对一个不同样的选择，敌国的两个侦察员住到他家里边，他知道了这个情况。那么当这个你看圣经一开始第二章说，论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内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中，就在那里躺卧，其实就睡觉，在那里休息。有人告诉耶利哥城的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消息走漏了啊，敌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人们就开始包围了这个妓女的家，包围了这个小家庭旅馆。那么在这时候，妓女拉合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他将这两个探子交出去，他家里就平白无事了。第二个选择，他把这两个探子掩护起来，他就背叛了自己的祖宗，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啊，他就成为汉奸。那个城市不是汉族人居住，那个城市是耶利哥人居住，叫耶奸，内奸，总而言之叛徒。所以我们人都会做不同的选择，一个人的一生中大概有几次大的选择。我想第一次可能是你的专业，你要读什么专业，上大学做一个选择。当然有人选择我就不上大学了，我就烧锅炉了，这个没关系，我就一生就烧锅炉就行了，我做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关于婚姻的选择，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都是看外表的，看物质的，不看里边的。什么时候看里边呢？结婚以后，那已经迟了， too late， 晚了。那个时候在看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外表东西已经结婚以后就不重要了。女人的美丽结婚以后已经不能够足以吸引男人，那个勤劳勇敢啊，还有什么这个谦卑顺服啊，然后还有这些美德贤惠，这个才是可以吸引男人的。那么你男人也是如此啊，外表的那种学识，那或者是这个地位已经不能吸引女人了，吸引的是爱、舍己、干家务活、帮着做饭、送孩子、接送孩子，然后听老婆的，这个就肯定是受喜欢的。这个结婚以后跟结婚以前不一样，人生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那就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选择是什么，你就必然在未来的生活中付出代价。付出代价，这是一定的。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关于人生理想的选择。我上个礼拜讲家庭需要意向，婚姻也需要意向，没有意向的婚姻一定是柴米油盐每天争吵的婚姻。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意向，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妓女拉合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告诉妓女，这个妓女不是一般的妓女啊，这个妓女是悔改以后的妓女。这个妓女在那之前她一定是很美丽的，丑的人怎么能做妓女呢？对不对？人们是用外表吗？一定是长得很美丽。拉合，不要说美丽的女人，一个小旅馆的小老板，那么她接待了这个探子的时候，她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你知道她的生命改变有多大吗？她和她的全家，圣经说都得救了。不仅如此啊，她嫁给了这个犹太人最正宗的雅各的后代，这个人叫撒门。撒门跟他结婚以后，他们波阿斯娶了谁呢？娶了路德。那路德是，所以他是大卫的祖奶奶，看到没有？大卫王，一个国，一个王，一个王族从那个妓女拉合的生命中出来，你可以看到一个悔改的人，神多么看重他。神多么看重他。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如何，神从来不看我们过去，神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神看我们是今天和未来。所以你看到当人生我们总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我们得救丰盛，还是使我们失败沮丧，是我们得到祝福还是得到咒诅，有不同的选择。圣经说你可以选择祝福，你也可以选择咒诅，这就是强调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讲的可能跟自由意志有很大的关系，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去做选择，当然神也拯救我们，神给我们预定救恩给我们，可是你要不要接受，你也是做一个选择。神告诉你这样生活是合神心意的，那样是不合神意的，你可以做一个选择。那你怎么选择？有的人选择就不一样。讲一个故事，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最著名的人，你想到南北战争最著名的两个人你能想到谁？第一个谁啊？林肯。第二个呢？想不起来了，就在咱们这个城市的人Robert 李，我们叫他李将军。如果你叫他李将，你到这个阿灵顿 这个烈士公墓，你就看到一个大 house， 非常大。你去参观那个大 house， 那就是李将军家里住的房子，当时李将军办公的地方。那么李将军呢，做选择，他第一个选择他做错了，他没有跟随北军。他为什么没有跟随北军呢？因为他是南方人，他是维吉尼亚南北分隔，就是因为我们这波多马克河，波多马克河北边就是北军，波多马克南边就是南军，所以我们当年这个地方是奴隶主的地方，是种棉花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南军的势力范围的。南军也不见得都错，南军是完全从经济利益出发，他们希望黑人不要解放，因为黑人解放他们就没人帮他们种棉花了，他们就不能用那么低廉的那种工资，低廉的能够让那个成本，所以将来的棉花一定大涨，因为人都拿工资拿得很高，棉花一定大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南军是没有错的，可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说，南军错误了，他们把一群黑人，他们瞧不起他们，他们还把他们当作奴隶。可是林肯就站得高，他觉得人，上帝给人的人都应该人人平等的，不应该分肤色的，所以林肯就指挥北军跟南军决战啊，这个决战打的是非常的热闹，那是美国最大的一场战争。如果你们要看，将来我推荐一个电影啊，是正义弟兄写的，叫 Gettysburger， 是 Gettysburger， 不是我们马里兰 Gettysburger 啊，是 Pennsylvania 的 Gettysburger。那个 Gettysburger 打仗的时候，这个南军和北军一个最后的决战，南军就在 Gettysburger 失败了。据说失败的时候，拉伤员的那个车就绵延了五六十里，啊，那个战争打得非常的残酷。我那天晚上都半夜了，我在正义家看到他这个，我们在他的地下室里边就看他拍那个片子啊，他写的其实是他写的一个散文，他去了无数次 Gettysburger， 每次到那里他有很多的，作为一个作家他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呢全那个思绪像泉一样的涌出来，就写了这个 Gettysburger 散文，写得非常有激情。后来有些国内的一些艺术家就把它做成电影，做成一个纪录片啊，有机会我们放一放，有机会我们这个大家如果我们是过年过节了，有些闲暇的时间，我们可以将来我们新堂了，我们用一个好的音响设备把它放一下，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战争打败的时候，李将军他当时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他的家乡，他维护他的家乡。当打败后，他做一个特别的选择，他投降了，他做了一个顺服啊，他非常的顺服，他愿意接受这个胜利者的一切的审判。可是我们知道林肯赦免了他，林肯不仅赦免了，林肯赦免了所有的南军的将士啊，全部的赦免。有人说一定要判李将军把他枪毙了，林肯说我不可以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李将军他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他开始顺服，他懂得了一点这个奴隶啊，男女要和奴隶和奴隶主，男人和女人要平等，因为李将军也是个基督徒，就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社会上白人黑人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应该是平起平坐的，教会更应该如此，所以他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后来发生一件故事，当黑奴被解放以后，在我们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圣公会，是不是初乳彻时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那初乳彻时很古老的教会了。那么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教会完全是白人，没有黑人，突然有一黑人来到这个教会里来了。来到教会里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他就开始来领圣餐了，你知道圣公会的圣餐跟我们圣餐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圣会圣餐有点像天主教的弥撒的圣餐，他们必须走到前面跪在那里边，然后跪一排以后，牧师开始把饼放到他们这个嘴里边，他们张嘴就可以了，不用拿，牧师给你塞到嘴里边，然后呢拿一个大杯，牧师喝一口一抹，然后给他们每人喝一口，一个大杯，那黑人喝完那个杯，别人白人就不敢喝，你知道吗？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种族的问题啊，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理上，他们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黑人。可是这个黑人第一个是领圣餐，他第一个就走到前面就跪到那儿了，别人谁都不跪了，都站着不动了。有的人甚至很愤怒，说这是圣公会，不要开玩笑，把他拉出去啊！有人这样讲。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白人，一个老人走到前面跪下来， 那么他跪下来的时候，他和这个黑人弟兄一起领受饼杯，然后呢，他把手放在黑人的肩上，为他祷告，对他说：“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弟兄，我也爱你。”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李将军。在整个的大会上呢，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他不仅保护了这个黑人，也使那场崇拜叫平安的进行下去，因为他在维吉尼亚州人心中比林肯的威信还要高。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总而言之，我们人在大的事情上一生中要做很多不同的选择，我们在小的事情在处理问题上也要做不同的选择。可这个不同的选择，我们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观念来选择。上帝给我们一本书，是我们教会也好，教会的指南，人生的说明书啊，我们要按照这个书来决定我们的世界观，决定我们做事情的选择。我们看到圣经中有很多做了正确选择的人，也有很多做了错误选择的人。圣经做的正确选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第一个做了正确的选择，他顺服了神的呼召，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他去神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哪里他也不知道，但是神说你要去，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所以他就起来就去了。那这个顺服是很不简单的。那我们弟兄姊妹会这样吗？有人说你要去这个你就去了吗？你不会去的吗？你怎么会去？你不会去的。你说我得分析分析那个地方有没有亲戚朋友，我这个兜里的钱足不足够用我在那里我带着老婆孩子去了一下回不来怎么办那个里是不是更好？如果神说让你护照到美国，那你说那是神的意思。如果护照让你到这个非洲去那个现在打仗很厉害的地方叫什么呀你让你到乌干达你去不去？你说那神的不是你的意思，那神怎么能这意思呢？神的意思都是好的吗？可是乌干达需要拯救啊，需要传福音呢，去了说不定那更是神的意思呢。所以我们的选择很多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我们知道这个挪亚也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当神告诉挪亚做一个方舟，说洪水要来了，我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挪亚就顺服了。挪亚做了一个方舟，这方舟有四个足球场大，你知道那方舟有多大？四个足球场，你踢过足球没有？你足球场你要跑多久都跑到头去，那么大的一个方舟，他要做多少年知道吗？而且在哪里造啊？在山上造，神让他在山上造方舟，所有人都嘲笑的，尤其那些懂得建筑的工程师笑死了，笑掉大牙，你真傻，这人在山上有水吗？那么大的方舟你建完怎么能运到水里？你怎么给我运到水边？你告诉我，你运不过来吗？不可能的嘛！从我们的这个逻辑学中，从我们的计算学各种学问中，你都不能把那么大，多少人能把它搬过来？根本搬不过来。你造船也好，你应该在水边造吗？他水边没有木材啊，那你运木材也很辛苦啊。挪亚不管了不管世人怎么说，我就在山上造，最木材最好的地方造，造一个那么大的船，然后水来了怎么样？水把船飘起来的，如果在水边那浪一来，水上来那是浪是相当大的，一下子推到山就摔碎了。我告诉你，只有在最高峰才能把它飘起来，它没有山的碰撞它，懂吧？这个顺服不得了，全人类的人当年都不是全一个国家，全人类都嘲笑挪亚，你真的愚蠢，造那么大的船。挪亚造了100年100年我也愿意造100年，神让我再活100年的话，问题我们活不了那么久，对不对？100年造了100年。摩西也做了一不一样的选择，摩西当神呼召他让他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摩西顺服了，那么摩西就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进了旷野，40年的时光，带领受了多少的埋怨。摩西的一生，这个领袖做的是最苦的。摩西根本没有做过皇宫，摩西也没有住过正常的房子。摩西这个领袖过的都是旷野里的苦日子，每一天以色列人几百万以色列人朝他要吃的，要喝的，要大蒜，要大葱， 要水，水苦了，反正我想摩西，你想这个人的耐心，如果没有40年的旷野里的生活，他绝对不会有那种耐心。要我早不干了，啊，愿找谁找谁去，对不对？朝我要水喝，我还不知道朝谁要水喝呢。我是做国家领袖的，连水都喝不成，天天被你们埋怨。我得找人做内在医治去，我得找一个什么亚杜兰洞去退休去，我是不干的。啊，真的，你看摩西如果没有40年的装备，你看他走不下来的。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么约书亚也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当神呼召他，让他率领一个年轻的将领，让他率领以色列拿到这个迦南美地，那是一个又一个的硬仗。你看他那多少的硬仗需要打。这个约书亚选择了顺服，选择让耶和华做他军队的元帅，选择了顺服，他跟从了主。我们知道保罗也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保罗如果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呼召他，他不顺服的话，他要继续逼迫基督的话，今天保罗肯定是与神分离的。那我们呢，可能当然上帝还会派另外的人来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保罗不顺服，上帝可以派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这没有关系。可是重要是保罗他顺服了。最有意思就是马里逊的顺服。马里逊当年要传福音的时候，他祷告是去印度，他不是去中国的，他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印象，他就祷告要去印度，去印度。可是神突然有一天感动他，看地图看到更大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中国 China， 所以他就去了中国，他把福音传给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27年，只带了10几个人信主，他亲自受洗的只有四个人，马里逊。那个时候传福音多难啊！这个，你想进入中国传福音，那个时候清王朝知道你是传福音的，就是砍头的，不仅砍你的头，你被传的人也要被砍头。那时候马里逊要这个学中文，啊，这个人了不得，这个高材生，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他要学中文的时候。像他这个教中文的人必须带着毒药才能去教他，因为一抓到了赶紧吞毒药死了算了，否则一打受不了，把全家都交出来，全家满门抄斩，要灭9族。所以给他教中文的人都要带毒药。所以马里逊就在那种环境下，他不仅学会了中文，他还翻译了圣经，翻译了圣经，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看来我们不一样的选择对我们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做一个什么样正确的选择，不仅决定我们未来在天国中的，在神的里边得到的奖赏，也决定我们今天从主来的救恩能够使我们得到的何等的一个福分和喜乐。那么我们从拉合的身上，我们有3点要学习的。第一个，做不一样的选择的人要有不一样的眼光。第二个，做不一样选择的人要有不一样的对待，得到不一样的对待。第三个，做不一样选择的人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拉合这个人。第一个，他做不一样的选择以后，他眼光就改变了。你看到没有？当那些探子到了他家，耶利哥王知道了，立刻派人包围了他的家，对他说：“你把人交出来，是不是藏在你家里？”他这时候开始要有个选择。他首先说 ：“No， 没有在我的家。”但是你说这是说谎了。那我们也常常讨论基督教的伦理，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当然，拉合这时候还不是上帝的人，他还是个外邦人，他还不信主，我们还不能用基督徒的标准来要求他。但是他做了一个，比如说我们也常常争论，那当年的游击队躲在我们的家里边，日本鬼子来了说把人交出来，那这个人说他不撒谎，说在我们家呢，赶紧给你拿去吧，那这个是不是犯罪？那就出卖人，这也是犯罪。可是那你说他不在我家，那你就是撒谎。这里边基督伦里边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就像我当年藏在那个大姐家里边，公安局来了，交出来，把张伯礼交出来，大姐说没在我家前一天来过，现在哪去不知道了。撒没撒谎啊？也撒了点小谎。可是如果他说就在我告诉你，藏在谁家，藏在东村谁谁家去，就给你揪出来了。那这个就你怎么办？这就是叛徒。所以基督伦理有的时候，我们把握一点了， 有对神有益的，这是最重要的，对神的国度有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我们不能这个撒谎，当基督徒是不可以撒谎的，我们应该实话实说。可是当面对着违背神的意思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不违背神的事情。拉合在讨论拉合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瑕疵就是他撒了这个谎。可他不撒这个谎，他又无法来保护以色列的侦察员。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拉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选择眼光呢？因为拉合的眼光不同。拉合看到了耶和华的军队的厉害。这个很重要。就像很多人信主做选择，看到了教会的里边的爱，看到了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熟，看到他们彼此相爱的集体生活的美好，所以人家就因此愿意认识耶稣。因为你们这批人跟我一样的罪人，认识耶稣却改变了，那觉得耶稣能改变我们，所以人们来到教会。你看这个拉合怎么说的，二章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他对那些探子说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呢？他对那个两个人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福给你们了。你看他知道这个，耶和华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了。拉合看的，因为拉合本身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伊利哥人，赐给了他们。然后他说什么？你看，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而且这里边的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什么意思啊？勇气都没有了，抵挡的心都没有了，吓傻了。简单就说就吓傻了，你看到没有？然后他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哇，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埃及的追兵那么厉害，最后耶和华把他们全淹了，对不对？红海一合全部淹死了啊，让你们出来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这两个王，把他们全杀了啊。那么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没有勇气了，这都打不过。然后他说呢，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哎呀，这个了不起啊，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承认耶和华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个很不得了。今天我们传福音，你说你到台湾传福音，你要向这个这些拜偶像的人传福音，你家里有人信了耶稣，你在家里就很难生活了，因为他们拜偶像啊，对不对？他觉得他的神是大的。客家人也很难传福音，你要向客家人传，有一人客家人信主了，就被家里边赶出去。客家人是拜祖先的，是不拜耶和华的。你说像回教人传福音，那回教你这个人信了主了，这个回教这个国家他都不能生存，他不可能给他任何的工作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只有基督教基督教是让你选择，你不信了，你出去找工作没有人歧视你，可是在回教的国家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回教一生下就是基督徒？因为整个的文化环境他就限制你，你必须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拉合就眼光不一样了，他看到耶和华神的作为，他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厉害，所以他就知道，而且他们的民族是拜偶像的，他开始抛弃自己的国家的这个神，这个偶像。他说耶和华是天上地下所有的神所有的神，所以的眼光就完全的不同。我们看到眼光就完全的不同了，他是创造万有的，又能帮助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神，他又能把约旦河分开的神，他又能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耶利哥城面前的神。他知道耶利哥早晚的事儿要被以色列人打下来，所以他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选择。在3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拜的神是毛泽东，我们把人当神，是个红太阳，闪金光的红太阳万寿无疆的红太阳， 没有任何瑕疵的红太阳，谁也不敢说他一句 no 的红太阳。你要敢说毛泽东一句不，那你就坐牢去了，那你坐牢，你坐牢那都小事，有的就杀头了，有的就杀头了。最近好像出了一个纪录片，记录了好像中国的西北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右派的生活，好像6000个右派被派到被派弄到那里劳改，最后死的只剩1/10，还剩500-600个人能活下来。我们有个老朋友叫高尔泰，他是那个地方活下来的人。他怎么活下来的？他因为毛泽东救了他，他不是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认识他，毛主席根本不认识他。因为他会画画，他是个美学家，大学的美术教授，美学教授，他画画画得好，所以他会画毛泽东像，那是各处都请人画毛泽东像，画完了就给他吃馒头，所以他就慢慢画嘛，完了总是有馒头吃，就最挨饿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他活下来了，很多人都死了。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将领叫傅作义，他的弟弟也在那里也死掉了，饿死的，饿死的。那个片子讲来找一找看看，好像在现在国际一个获了一个大奖，挺难得的一个片子，记录了那个时候的人生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当你敬拜那个神不是真神的时候，一定会带来灾难，这是一定的，因为人是罪人。那么20年前，我们不再敬拜毛泽东，我们拜邓小平，我们把他当神，我们说中国有了邓小平就可以解决一切，北京大学的学生写着小平你好游行的时候，那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再游行的小平把他们杀了，他说你好那个人把他们杀了。那么在今天中国人又开始把金钱当偶像，你看我们中国人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都不接受教训，我们总把那些可以临时的东西，可以过去的东西当作真神来敬拜，不管领袖也好，不管金钱也好，都是有限的，都是可以过去的。我们今天中国人，你一谈什么都是钱，在中国大陆今天你没有钱，你买不起房子，你娶媳妇都娶不上，好像这些女人没房子坚决不嫁，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自己不买个房子？女人，女人也可以买房子嘛，你什么坚决不嫁干嘛呀？你自己买一半嘛，他买一半嘛，互相帮助帮助不就买下来，不非得等你买没房子不嫁。所以剩了很多叫剩女，28以上嫁不出去叫剩女，还有一些根本就在爸妈屋里不出的叫宅女宅女住宅的宅不是宅毛的宅住宅的宅，宅女。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社会的观念完全的在改变。要我是中国的女人，我就做一个选择我就找没有房子的，怕什么，对不对？咱们租房子住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都这样，这个剩女就没有了，宅女也没有了，大家都很好啊。我们都看物质条件，如果你看那个人他可以的话，没房子可以有房子对不对？如果你看那人，你管看那房子没看那人，你结了婚了哪天你就想逃出那个房子，我告诉你，你不信就试一试。我们现在我们在座有没有想逃出你们家那房子的？有没有？没有啊。国内很多想逃出房子的，钱钟书不说吗？进来的人想出去嘛，像城堡一样，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人就是这样的傻愚蠢，找不到做不到正确的选择，所以拉合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没有人饿死，他知道他们的神信实，40年没有人饿死，死的都是因为犯罪被上帝审判死的，向摩西抱怨死的，没有因为饿死的，没有，上帝保守他们。拉合知道这个神真神他们吃玛纳，然后他们一到了本地约旦河水就停了，他们一过红海，红海就水就开了，所以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神，这个他的眼光是不一样，他看到了他看到了，所以他明白一个道理，上帝要帮助的军队怎么能够不打赢呢？一定的。所以这个不一样的选择就有不一样的眼光第二点，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选择他得到不一样的对待。拉合接受了以色列人这个探子，他拒绝把他们交出来，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这个以色列的探子放了。你看圣经怎么说的， 女人将这二人隐藏了。第四节，然后就回答说，那个人果然到这里来了，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却不知道。天黑的时候要关城门，因为你是个小旅馆嘛，那谁来住宿，我怎么能够拒绝呢？我不能拒绝。所以那么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你们快去追吧，就必能追上。这个之前他已经把那两个探子放到房顶上去了，将他们藏到所摆的那个麻街里边。然后呢，那些人就到约旦河的渡口就追赶那个两个探子，这时候城门就关了。然后那两个探子当然就没有出城，他当然追是追不上的，他还在城里边呢。那么这个时候二人还没有睡觉，拉合就对他们讲了他对神的认识。然后呢第十二节他就这么说了，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了你们，我帮助了你们，求你们指着你们的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和我的父家，我父亲的家，对吧？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些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必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这个两个侦察员向他做了保证。那么这个女人呢，拉合就将用绳子，第十五节，将二人从窗户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的边上，很高的，他也住在城墙上面。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你们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你们回来以后，然后你们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我叫他们听见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在这个什么呢，那个用朱红线系在醉我们下来的窗户上，要有个记号，得救的记号，红色的记号。这个有点像这个逾越节，是不是有点逾越节啊？逾越节的时候，当那个杀长子的那个灵，上帝杀长子派遣那个天使要进入在埃及之地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他们得救就是一个记号，就是在他们门上涂上羔羊的血，还记得吗？对不对？羔羊的血，当那个灭命的天使看到羔羊的血，他就不进入这个屋，叫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过去了，过去了，审判过去了，危险过去了，这个叫逾越节。我们中国也挂春联的，那有点像以色列人的羔羊的血，对不对？也是红色的。你们家挂白色春联吗？不会的吧，死人才挂白色春联。那一般的过春节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都是大红的，在门框上，上面有横幅，一边一个叫上联下联，很像逾越节的时候那个羔羊的血涂在上面，对不对？那好像我们的故事跟逾越节很像的。我们的春节说有个年，那个年是个怪兽来吃人，什么叫过年呢？就他过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吃人，挨家挨户的吃。后来大家就用那个什么那个爆竹和这个春联涂上，这个年就见着爆竹吓跑了，然后见着红的他也不敢进，他就跑了。所以后来就延续下来，我们说过年了，那个怪兽走了，过去了，叫过年了。把它过去，说年是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不是个好东西，过年才是好东西。它过去了，我们才是好的，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所以这个两个探子他有记忆，他的记忆就是逾越节的记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祖先告诉他们的，爸爸告诉他们40年前，告诉他们说我们当时怎么回事？哎，好了，他告诉你也系个红色的带子放在你的窗上，以色列人来了就不杀你。这是一个救恩，这是个救恩。这个救恩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救恩。所以你会看到说，当这两个人从这个窗子走了的时候，妓女拉合就用红色的绳子就系在他的窗子上，然后他和他的全家都得救了， 女人说，二十一节说，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所以我们看到他接受了不一样的对待，他的同胞要杀他，可是以色列人帮助他。拉合因着认识真神，结果耶利哥城里的人就来抓他了。他帮助了这两个探子，他得到了从以色列人来的救恩。这个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关键在于拉合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尤其对于信仰的问题，很多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迟迟的不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就是对这个信仰啊还不完全确定。当然我们来到美国了，我们发现美国信主的很多啊，很多人都信主，来到教会也很好，可是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信仰完全的确定，这是一个真正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施慈爱和怜悯的神，我们所赐的神不仅赐福给我们，他也审判罪恶的神。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过去祖先从祖宗来的那些文化，那些偶像，是不是在我们心中都出去了？都出去了。昨天我在这个回来的时候，一对夫妻送我，把我送到那个曼哈顿的 bus 上，路上就说，谈到孩子们，说现在这孩子们呢，这个偶像太多了。啊，偶像太多，这个不是这个都是有什么歌星的偶像啊，你看到那些偶像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在这孩子们的心中，有些基督徒的孩子，当他偶像一出来，那个他们对那个偶像的爱和追求超过耶稣基督，你们看到没有？我说那你儿子、你女儿的偶像是谁呀？张信哲。我说我女儿原来也是好像张信哲，我也不知道干嘛的，这个张信哲。这个听的都是张信哲的光碟，如果有一次张信哲的音乐会，那一去那都尖叫，你知道吗？嗷嗷尖叫，小孩，你知道都这个样子。我们来到主日崇拜来敬拜神，就没这么大劲头了，你知道吗？那家花多少钱买票，他都去，可是我们在这里边敬拜的时候，我们说早点来，早点安静来敬拜你的神，不要有任何的偶像，那我们还是迟到，还是迟到。所以我们心中是有偶像的，所以有一首歌说，主啊，求你打碎我心里的偶像，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爱，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尊崇，只有对你。所以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救恩。耶稣约翰福音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不接待他，自己的人也嘲笑他，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嘲笑，被辱骂，他接受了他自己人的不一样的对待。可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主是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苦难，本来是我们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替我们死了，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恶，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信靠他的，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有全新的生命。拉合他这个正确的决定，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了以色列人。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信实的，说话是算话的，他知道以色列人不会杀他全家的。于是他的全家都得救了。我们看圣经所说的啊，他的全家、他的父家、他的姐姐、他的弟弟、兄弟姐妹全部的得救，整个一个家族没有杀，然后耶利哥所有的人都被杀掉了。那这个预表着死亡，你就要做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当信了主以后，我们这种忠心呢，有的时候不要怕被冤枉，对主的忠心不要怕别人嘲笑，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对主忠心，主就纪念我们。我们把生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金钱，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主，比你放在哪里都安全啊。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猎狗的故事。有一个猎狗非常忠心的对待主人， 因为猎人做什么事情都依靠这个猎狗。打猎，这个猎狗也救过这个猎人几次的性命。啊，两个猎狗跟猎人产生了很好的感情。那么有一天这个猎人要到城里去办事儿，他就把他的小孩子交给猎狗看管，他就走了。几个小时以后回来的时候，他一进客厅，他发现了客厅里血淋淋的，全是鲜血。他一看那狗呢，也是满嘴鲜血，还在躲在墙角里喘，在喘呢，喘气呢，身上也在流血。他这时候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他做了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这个狗把他孩子吃了，所以他拿着猎枪就把这狗打死了。把这狗打死了。当他这枪一响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小孩嗷一声一哭，因为枪一响，他发现这个自己的儿子在床底下，在床底下。原来是那个野狼来袭击这个孩子，这个猎狗把孩子叼到床底下，在外边跟野狼搏斗，结果这个猎狗呢被咬得遍体鳞伤，可是主人回来了，却开枪打死了他。耶稣也像这样的，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为我们被嘲笑、被羞辱，然后忍受着苦难，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很多的人不仅不相信耶稣，还要嘲笑他，误解他。当我们基督徒也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埋怨耶稣了，我们一有病了，我们就说主啊，你看我信靠你，为什么你给我疾病？我们一失业了，我说主啊，你看怎么，为什么我能失业呢？我不信靠你吗？那些怎么不信靠你还没有失业，我们就开始埋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我们最能够埋怨。夫妻吵架也是，夫妻一吵架就埋怨主，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配偶？那配偶是你自己找的，你知道吗？你找的时候你都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你找的，你都是用世界的眼光看着你找的，你埋怨主，对不对？那我们孩子不听话也是，主啊，怎么搞的？你看这孩子怎么不听话？我们世界很多遇到的不公平的事或者不好的事，我们都来埋怨上帝，我们认为是上帝对我们不公平。我记得刘福李院长讲过，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尽了宝血，他受尽了羞辱，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埋怨他？我们连埋怨他的资格都没有。这句话经常在我脑海中想。所以不管这个服侍主也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多少的委屈，多少的挫折，多少的苦难，我都不敢埋怨他。我觉得那是该得的。当我们得了苦难，并不是坏事，因我们的苦难，我们可以得到让别人得上帝的祝福。我这次去了，礼拜四去了，这个宾夕法尼亚。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代表团，来我陪他们去使者去宾夕法尼亚。那宾夕法尼亚使者也希望我去看一看，因为那一年特会我们教会去的人最多70多人，今天看来报名不太踊跃，所以他就找我，你得来一下，到我们这看一下，我就去了。那么去的时候，周大卫牧师带领我参观了这个蔡淑娟姐妹的那个留在那里的房子。那个知道使者有大概有100多个 acre 的土地，那是蔡淑娟姐妹奉献。蔡淑娟姐妹是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她传福音非常的有热情，她是被一个叫做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好像翻译成中文叫李曼的一个宣教士带着信主的。这个宣教士很有钱，因为他的祖先留了一大批财产在这个宾夕法尼亚，那是亚美士人的地方，亚美士人知道亚美士吧，就是亚美士。完了，我这几天就吃的他们的饭啊，这个到他们那去帮他们清马粪，跟他们体验生活，这个跟他们在一起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他们的大餐厅特大，能坐3000人，早晨这个全国各地人都开车来吃早餐。吃完早就坐飞机走，那餐厅特大，都吃他们那个最健康的食品，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那块土地呢，给了蔡淑娟。蔡淑娟得了病，她30岁得了一个怪病，就是不能见光，所以她必须戴墨镜，她必须在一个无光的里边生活。所以她那个房子叫暗时，她写了一本书叫《暗时之后》， 我们可能读过这个灵修的书，一生没结婚，这个单身的姐妹，可是她就在那个没，后来她就没法出去了，她就在那个病床上，她生活了一生，在病床上，所有来到病床里的人，到那屋里看她的人，都被她感动，都被她感动，她就在病床上跟你谈耶稣，谈她与神的同在，可能眼睛看不见，她只能看见耶稣。他更清楚主的旨意，更清楚圣灵的带领，所以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当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把所有这块土地全部捐给了使者。1963年他把它捐给了，那是他还活着呢，就把它全部捐给了使者，其实就捐给了周大卫的爸爸周祖培牧师。周祖培牧师就开始了使者的事工，一直做现在使者做的很多的事工，带来很多人信耶稣啊，很多人信耶稣。我去了，我就非常的感动。一个人，一个残疾人，可以祝福千千万万的中国的留学生。啊，他能够带出他那个属灵的力量，超过我们健康的人。我们看了他当时睡的床，我们看到他当时用，因为那个床是他主要的工作的地方，其实，啊，我们看了那个暗室是只有门一进去一关，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阳光，不能有任何的光。很感谢主，所以他做了不同的选择。那我们看最后一点，不一样的选择有不一样的结果。当耶利哥城垮了，我们这以色列攻击耶利城，他们绕了七圈在耶利哥城，然后他们大声呼喊吧，约书亚说神已经把这城交给我们，呼喊吧，他们一呼喊这个城墙倒了，他们攻进了城，因为这个战争时间很长啊，所以这个那个城的所有的人都被消灭了，那么只有拉合的一家得救了。约书亚告诉那两个人说，你们进了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个女人和她所有的都要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了，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所有的人都得救了。这是拉合做选择的最后的结果。当我们跟从了主，我们全家就蒙福了。你会看到一个人信了主，这个福音通过我们这一个人就开始慢慢的向全家传。有的时候我们家里人还不能够接受，有的人觉得好，还不仅不能接受，还挺愤怒。我的牧师李敦牧师就是，当他叫李敦嘛，他爸爸希望他成为牛顿嘛，他爸爸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医生，总就这么一个儿子，希望这儿子将来能够搞科学，成为李家的牛顿，所以给他起叫李顿，然后呢，他来到美国读大报义，读到第二年就奉献了，读神学院去了，跟他爸一说，爸气死了，爸这就十几年不跟他说话，不接电话，这个不接电话，不说话，十几年呢。李牧师都孩子挺大了，爸爸都不听他电话。你看他们结婚了，最后娶了个台湾姐妹，他们成立了家，生了孩子，还是不接电话。后来这个时代人，爸爸妈妈都退休了，垂垂老矣了，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个怎么也拧不过孩子。你知道做父母的，你还能拧过孩子吗？对不对？因为他年轻嘛，你搞不过他的，最后来还得要看孙女了，对不对？一来一去教会，发现我们那个教会很多的博士、硕士、大学教授，对他的儿子非常的尊敬。哎，他爸说：“你这个原来以为你是讨饭的呢，怎么这些人对你还挺尊敬呢？”哎，这就是属灵的生活不一样的。他爸爸开始重新来看他儿子，然后开始打开心，慢慢的认识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那个见证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选择，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不要把生命交给世界。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选择，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主，也不要把家庭交给世界。不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你的家庭，要用神的眼光看，用神的眼光看。也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主，也不要把儿女交给世界。今天世界拼命的跟我们抢夺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你看今天世界多少新的观念。有一天当你儿子上大学了，女儿上大学了，你就知道他们学的很多的东西都跟圣经的东西是不一样。 所以人们就拼命的奋斗。什么人是世界人的楷模呢？巴菲勒是，巴菲勒是楷模，对不对？要像华尔街那些人的赚钱，所以很多人就要去像他们一样的赚钱，啊。然后呢，世界的那些成功的人士，不管他们多么在罪恶之中，就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啊，是不一样的选择。要像拉合一样的选择，他归向神，啊，他和他的全家都得救。我们这拉合的祖先是谁啊？拉合的祖先是罗德的祖先，拉合是罗德的后代，耶利哥是罗德的后代。罗德他的祖先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他选择离开了他的叔父，啊，他去了往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移，最后他的后代受咒诅，整个的耶利哥城都被消灭。可是拉合做了一个特别的选择，我们很感谢主，不管我们再卑微，我们再败坏，我们跟拉合一样，我们都可以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救恩，得到一个很好的从神而来的生命的确据，一生能够荣耀他。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我就结束了。1914年4月12日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记得吗？哎，说的太长了点了哈，有点远，那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1914年4月12日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泰坦尼克号的事故。当泰坦尼克号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特别的感人，电影里边不表现的，因为这些电影现在都是很多都是只把爱情当作电影，因为要吸引人，要选要票，他不把很多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其实里边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牧师的故事，啊，有一个牧师，我们知道，对不对？那个牧师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当船撞到的时候，冰山的时候，这个牧师呢，他死在里边了，他是1500个人中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跟电影不一样。当这个船撞上的时候，这个牧师站起来，他对所有的基督徒说，那个时候可能80%都是基督徒在整个那个船上，因为那是基督徒比例比较高，欧洲。他说，请基督徒站出来，我们要做不一样的选择，我们要把救生艇让出来给那些孩子们、妇女和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是个老人，他已经被扶到了这个船上，他就在上船之前他站住了，他就回头对大家说，也对船上的人说，他就不上船了，他留下那个位子给别人。那他就问说，很多，那当然很多人就站出来了，他们就开始唱着圣歌，唱着回天家的圣歌，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可是他们让出了，结果船沉了以后，这个牧师并没有死，一个板子在他身边，他抱着那个板子那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这有一个年轻人一下子从水中就露出了一个头，就在他旁边，他就问那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那年轻人说，我没有得救呢。他就把那个板子推过去给了那个年轻人，然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年轻人得救了，他来到了纽约，他去了教会，他就要去这个牧师讲道的教会。本来这个牧师是应邀到美国来布道的，他就到了这个教会。他说，我就是，他含着眼泪说，他叫约伯牧师，他说，我就是约伯牧师救出来的人。那这位牧师本来要到穆迪教会做主任牧师的，接班做穆迪，我们大家知道穆迪是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家，一个布道家，他那个教会在芝加哥非常的大，那么把他聘来做主任牧师。他就到了那个教会，他说，因为我的缘故，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他淹死在海里边，我得救了。他说，但是也因他的缘故，我要做一个不同的选择，我要进入到神学院去深造，做一个牧师，像他一样为主去活。所以哈伯牧师 他的生命救了这样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也成为他生命的延续，完成神给他的一个大使命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当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开始思想我们自己，也许你今天面前要有一个选择，你要做的，那你要祷告，你要问主，主啊，我这个选择合不合你的心意，而不是合不合我的心意。